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上一回我们讲到法师住的房屋已经被炸坏烧光，为了逃难，他们一般人过起了流亡生活，乱世求生自然更是艰辛。一路上他们既要避开地雷，又要时刻躲避着琉球人，曾被洋人拿着门栓追着打，被黑心工头坑过钱，还在法国人的工地上扛工过活，弹头车尾，受尽艰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法师这段艰辛的经历。劫后余生，职业固然是没有，而生活也就随之成了问题。在十分没办法之下，我便约集几个本地人，准备往外走，另谋生路。那时候，中国军队为了防御外人，到处埋有地雷，人们见着就死。洋人很狡猾，在他走路之前，先赶一群牛羊走过去，试试看有无地雷，然后洋人再走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只走有青草的地方，凡是有松土之处，不敢去行。我们六个人之中，我算一个首领，领着他们走出去25里地，到了塘沽，外边来了一个洋人，我看那样，大半他是个德国人。他远远地迎面摆手招呼我们：“苦力，苦力。”起初因言语不通，也不知他说的是什么，所以我们也不敢过去。后来听说他叫苦力，每天给一吊金钱，我们冒着险就去了。走到那里，见他们住的房子都是民房，外面还有挺大的院子。有一个洋人用他们的锡碗盛了些牛肉和大蚕豆等，叫我们大伙吃。外国人吃饭向来都是用叉子刀子，不用筷子。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没找到筷子，用手就吃起来了。本来我们走的时候手里一个钱也没有，跑得又渴又饿，正愁没法吃东西，可巧在洋人这里吃了一顿饱饭，大伙儿都很喜欢的。吃完饭之后，那个外国人就用手指划，意思是教大伙儿把用的碗洗干净。我们那几个同伴们只见洋人指划，并不知他指划的什么事儿。我把这意思看透了，就告诉同仁们，让他们到屋后那个水沟里把碗洗干净。他们五个人都拿着碗去洗，因为吃牛肉的碗油多，凉水洗不下来，等他们洗完拿回来之后，被洋人打了几个耳光，意思就是嫌他没洗干净。虽然他们挨了打，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。我告诉他们，叫他们到了后边，先用泥把碗上的油擦净，然后再用水冲。他们照这样去洗完拿回来时，洋人一看也就欢喜了。不一会儿又出来一个洋人，手中拿一把刀，见着我们就指划， 他的意思是想杀我们。我们那几个同伴都吓得不得了，我在没办法之中便一手指天，一手拍打自己的胸膛，意思是上面有青天，我们要讲天理良心，不能无故害人，这样他才作罢。不过我们大伙儿都不懂他的话，也不敢就走，住了一会儿，在院里出来一个剃头的，他预备要走，被那个外国人用一只大木棒子把他打回去了。我们大伙儿在那里看了这种情形，更是出尽不得。又住了一会儿，出来一个老鬼子，手里拿一个门栓，见了人便往腰上打，幸而我跑得快，躲在后面去没有打上，我们大伙儿一起都跑出来了。后来到了外面，我们大伙儿方明白洋人的意思，那个剃头的是有用的人，不让他走，而他偏要走，所以把他打回去。我们大伙儿吃过了饭，早就该走了，因为我们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仍然不走，所以才用门栓把我们赶出来。我们离开那个地方以后，在外面还遇见很多的日本兵，小矮个子，大半都是些琉球人，走路的时候处处要躲避他们，一直走到下午也没遇见一座店，我们手里也没有钱，对于吃饭很成问题。后来我又领着他们到一个招工的地方，每天每人给一吊钱的工钱，当天开工先管一顿饭，晚上还有睡觉的地方。我一听倒很好，我们正愁没地方住，跑了一天也没得饭吃，无论如何先吃一顿饭再说。于是我们六个人也没有告诉他真实姓名，就写了六个假名报上了。在那里喝的是大米粥，吃的也还算不错，住的时候就住在二层楼上边，楼底下都铺上木板。到了太阳将要落的时候，听到外边吵嚷之声，在这些很嘈杂的喧嚷里，我听到了这么一句：为什么当时说开现钱，到现在七天还不开？原来这是为了工头吃小工而引起的纷争，说当日开钱只是骗人。第二天我们六个人要走，那个工头对我们说，一定给你们现钱，如果不给的话你可以不干。我晓得他们说话都是骗局，不靠实，结果到后来我们都走了。那时候听说法国人也点名雇小工，我们就跑去了，那里所干的活是专门装卸火车，有军用品、苞米、大米、砂糖等，做工的人老幼都要，老的站在一边，小孩站在一边，又选大个儿的人做重活，我的个儿也不小，就被挑在做重活的里面。当时我心里想，糟了，因为那时候我又没吃饱饭，又发疟疾，一包大米160斤，两个人架到肩膀上，一个人肩着，由轮船往火车上装，把火车装好时再往平津运。我的力量小，背不动这么重的大米包，而且旁边还有一个法国人拿铁条监视着，弄不好就打人，这怎么办呢？后来我从轮船上勉勉强强地扛下来一包大米，到了火车旁边就扔下了，慢慢又从火车底下爬过去，在那里隐藏着偷了点懒。 路旁里那包大米，法国人也没看出是谁扔的，他又抓一个苦力背上去。我在火车底下蹲了半天，到了晌午的时候听汽笛响，工头招呼吃饭，我才从火车底下爬出来。到了下午，又从船上往火车上搬糖，每包80斤，不像上午那样分量重，这还勉强可以干。晚上太阳很高就收工，给一吊金钱。那时候我有一个姓马的表兄在东姑住，我把一吊金钱交给我一个本家叔伯弟弟带回家去，我就奔我表兄那里去了。到了东姑，见了我们那位马表兄，他问明了我的来意，我也把前后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。他知道我是为逃难而来，本来我那位表兄也是常出门做买卖的，我找他的意思是想跟他到外边找个谋生的路，我表兄也答应了。我们走的时候要坐船走，因为那时候乱，也没很大的船。后来捡来了一只大艇船，是早先做的，搁起来没用，两头尖，黑色，很宽大，拉起帆来走得也很快。每人花5块钱坐船到旅顺。我表兄给我找一个地方，是在大连湾，有一家大记公司，专管装卸火车材料，收多少件画码，每月给30元薪水，比较起来总算不错。这个公司里是德国人当总办，广东人包出来的。我在光绪26年秋天跟我表兄到大连，那时家中还有妻女2人，所以在那里还回家去了2次。听众朋友们，乱世儿女在战火与炮弹中艰难求生，理想、自由、幸福都是那么触不可及。活着是生存唯一的动力。读到这里，我们不禁感慨，当今社会仍有许多人生活在战火之中，多少人承受着亲人离散的痛苦，在炮火袭击中惶惶不可终日，多少人颠沛流离，被迫逃离熟悉的家园，背井离乡，多少人早早葬送了纯真的童年，就像提前陨落的星星，随着战争一起消逝。应该说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从来没有理所当然的安居乐业，也没有不费力气的岁月静好。如今，我们能坐在明媚的阳光下，细品一盏清茶，笑看孩子纯真的笑脸，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，而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听众朋友们，感谢电波那端的你深情的陪伴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祝您工作顺利，学习进步，家庭和睦。咱们下期再会。